大家早。平常讲到的时候，前面没有放花，所以今天感觉我会把这花一下，有点不太习惯这种花挡在前面。我知道王牧师蛮喜欢那个花的，让我感觉花一点距离感，所以我通常讲到站比较前面一点啊。我们都是这种有习惯的动物，这样啊。我是 Andy， 大家早上好。我是我们教会的青少年传道。那今天早上有在这个主日有一个机会跟大家分享这样一个信息。那开始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好吧？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到你的殿中。主，就像我们所唱的这首歌一样。求你将我们的眼目定睛在你身上，天父，因为靠着我们自己，我们看到的是属世的事情，我们看到的是我们每天生活的繁忙，我们看到的是我们生命周遭的压力，我们所经历的困难，我们无法定睛在你身上。所以主，孩子在这个时候求你改变我们的心，改变我们的心怀意念，使我们的眼目能够定睛在你身上。让我们来渴慕你，让我们来追求你，让我们的生命来被你改变。天父，孩子为着在座的弟兄姐妹，若有人正在经历伤痛，经历磨难，主，求你加力量给他们，求你使他们得到从你而来的平安，在他们经历苦难的时候更能够彰显你的荣耀。天父，孩子，求你悦纳我们今天的信息，我们今天的敬拜，还将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 Amen。 如果你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耶稣，你会用什么词呢？著名的神学家还有一个牧师，他叫做 Dallas Willard， 他曾经问他的朋友这样一个问题，他说，如果你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耶稣，你会用什么词呢？比尔在脑海中开始闪现出有关于耶稣的词汇，开始脱口说，爱、怜悯、圣洁、救主、老师、复活、医治者。Dallas 他坐在那里静静的等待比尔的思考，非常的放松，不急不忙。比尔被他的这样一个安静的一个祷告被所吸引了。Dallas 他静静的等着比尔继续思考，最后比尔问他说 ：“Dallas， 那你用什么词来形容耶稣 ？”Dallas 笑一笑回答说：“放松。”英文叫做 relaxed， 放松。耶稣是放松？怎么可能？他在三年的时间里面有这么多的事情要做，从一个城镇到另外城镇宣讲神的国的事情。我们曾经看到他生气，看到他疲惫，还要经常纠正他那些争强好胜的门徒。十二个门徒，每一个都要比说谁最大。当他开始准备施工的时候，我们却看到耶稣他不急不忙，他先去了旷野祷告四十天。当人群打断他的默祷进修的时间的时候，他耐心的喂饱他们。当他在海上乘坐一座小船，遇到致命的风暴的时候，他在做什么？大家记得吗？睡着了。当宗教学者法利赛人用刁钻的问题围攻他的时候，他用爱向他们诉说真理。当他在客西马尼园汗如雪滴下来的时候，他在天父中的安慰里面找到力量，甚至当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仍然充满爱心的爱他的敌人。耶稣经历了很多没办法让人放松的情绪，痛苦、压力、恐惧、悲伤、愤怒， 这些都不让我们能够觉得放松，但是耶稣他的生命告诉我们，在危机在痛苦当中，一个成熟的人，一个与神同在合一的人，他能够平静喜乐充满爱心。当你在看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放松的一个生活，它其实是与神亲密关系的一个副产品。耶稣放松是因为他永远都在天父的同在当中，他按照父神的旨意行事说话做事。今天要讲的不是告诉你说怎么样能够放松，放松不是我们追求的一个目标。如果这是我们的目标的话，我跟你讲说这个我们结束之后大家就去做个按摩，去做个 yoga， 然后回家读本书喝杯咖啡，但这不是我们今天的目的。如果今天放松是我们目的，我会跟你讲说不要去交会让你压力很大的朋友，不要去找那个会让你很辛苦的工作。放松它不是我们的目的，放松它是与神亲密关系的一个副产品。所以我们今天要想的是怎么样能够与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你没有办法靠努力使自己变得更放松，放松不是靠心理治疗或是深呼吸来达到的，是从认识那万事都掌权的那位神开始。使徒保罗同样他在默想福音和在耶稣里他有超越一切的喜乐的时候，他这样写说，我知道怎么样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么样处卑贱，也知道怎么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所以保罗他说，我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就算我今天破产了，就算我今天很富有，就算我今天生病，就算我今天健康，我都很知足，我都很放松，我都很喜乐。不知道在座的有哪一些人可以这样说，哦，事实上我经历上帝在我这一生的美妙的情，不管什么情况发生我都很放松。很少吧，有没有愿意举个手说啊，我真是过一个很放松的生活，因为上帝对我真的很好。一个都没有，好吧。那看来我们今天真的很需要听这一篇讲道。有时候人们会问我说 Andy 你最近过得怎么样，大家有没有被问过这个问题，说哎，你最近过得怎么样，那我们都会很客套的说，哦，还不错还不错，然后就带过，对不对？尤其在公司有同事会说 How are you doing？ Oh, I'm good I'm good， 然后就擦身而过，只是一个打招呼 hello 的方式。所以有时候人们会问我说 Andy 你最近过得怎么样，生活如何，那我通常的回答，在过去几个月，我妈有时候问我说，我妈坐在那边，我妈有时候问我说，你最近过怎么样，我就会叹气，我说啊，超级忙的，还不错，但是很忙，有很多事情要做，然后似乎没有办法慢下来。有多少有同样的感觉，感觉你生活就是每一天日复一日匆忙的度过，你没有办法慢下来，尤其是做父母的，可能周一到周五都在送小孩，要么去打 volleyball， 要么去 debate， 要么去上 math camp， 还有去打 tennis 的，然后周六周日还要上买教会。那个做父母的，周一到周日就在做司机的工作，所以你可能忙着做很多事情，去很多地方，但有时候你安静下来，有时间深呼吸的时候，你感到有点迷茫，你说我到底在做什么，我这么忙，忙了这么多年，我到底做了什么。今天我们讲到叫做让你的节奏与神的心跳同步。在座有多少人有跑步的习惯？还跑步是一个不错的运动了，大家可以多多运动哦。跑步有一个词，我们叫做 cadence， 中文翻译叫节奏，就是你跑步每一分钟你跑多快，你一个步伐有多少。我的 cadence， 我的节奏大概是一分钟大概180步。那跑步的时候我会听音乐，为什么要听音乐呢？因为音乐会让你的可以调整你的节奏，所以有时候你在跑步的时候，你听到这个节奏刚好跟你 的步数是一样的时候，你就跑得很比较顺利。那有时候你在跑步跑一跑跑跑，突然你的那个耳机里面放出一首很慢的音乐，那你怎么办？ 赶快跳过。为什么赶快跳过？因为你在跑步的时候，你突然听到这个一首像是摇篮曲 的歌曲的话，你会觉得跑不下去。所以今天我们讲说，让你的节奏与神的心跳同步。因为有时候我们是跑在神的面前的，我们跑得很快很快很快，然后上帝跟你说你要来放慢下来。然后有时候呢，上帝说你要开始起来跑了，你却躺在床上坐在那里不动。今天早上我本来应该要起来跑步的，今天应该是我的长跑日，但是我早上躺在那里我就起不来。早上7点我闹钟就响了，想说我去跑一下，然后我想说不对，今天等一下讲到还是留下精力好了，我就不跑了。有时候上帝呼召我们要起来动的时候，我们是躺在那里不动的，但有时候上帝要我们休息的时候，我们却不停地跑。前几个星期我们家小孩7岁，现在不想睡觉，已经11点半，晚上10点半他不睡觉，他通常都很晚睡，但是已经晚上11点半了他不想睡觉。洗完澡开始放圣经故事，说你要去睡了， Arden go to sleep， 赶快去睡觉。躺一躺，他躺一躺，躺在那里，他说我不要，我不睡觉。他爬起来，爬起来，他要他做什么吗？他说开始我要写我数学功课，就开始写数学功课。写一写说好，反正你要写数学功课，那你就去写吧。写完之后，他又我说好，你该去睡了，已经12点，他又跑去躺一躺，他又睡不着，他又跑出来，他说我今天干嘛？睡不着，我要来弹钢琴。我们家小孩从来不练钢琴的，因为不想睡觉。他起来弹钢琴。那有时候我们生活跟我们家小孩没有差太多，上帝说你该安息了，你该休息了，你该放慢了，你应该来进入到我的同在。我说不要，我要去做其他事情，甚至是做我们不想做的事情。有时候我们跑在上帝前面，有时候上帝呼召我们，我们不跑。但是最糟糕的不是跑在前面或是跑得慢，最糟糕的是可能在座的有一些你们现在是跑离神的时候，上帝叫你回来的时候你跑离他。最糟糕的是上帝说你要回家了，你要进入到他的同在的时候，你说我不要，我要离开你。在我们接下来30-40分钟，我们来思想怎么样让我们的节奏与神的心跳同步。这是我的 Spotify 的一个敬拜歌曲列表，我把它命名为被神触动，里面的描述说是让我流泪的歌曲，因为神是美好的。假设今天有人请你整理一个敬拜播放列表，你会加的第一首歌是什么？尤其是我们祭拜团，他们每个星期在带敬拜，他们有很多的歌。有一个人如果跟你说，哎，我不太熟悉基督教这些敬拜歌曲，你会做一个敬拜列表给我的时候，你加的第一首歌你会是加什么？ Amazing Grace， 谢谢你的回应。奇异恩典，有些人会加奇异恩典。你的敬拜歌单上第一首歌有什么样重要的意义？你在加那首歌的时候，你会想说我为什么要加这首歌？可能讲敬拜歌单比较难懂，我们想想看，这个结婚婚礼典礼好了，在结婚婚礼的时候都会有一个音乐的一个排序，你第一首歌放什么？新娘进场的时候你放什么？当他们要亲吻的时候你放什么？当他们离场的时候你放什么？你选这些歌曲，你去安排的时候，它是有一个一定的逻辑跟一定的目的地的。我们今天来看诗篇第一篇，整本诗篇150篇里面的第一首诗歌，它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放在那里？诗篇的收集和编排大概至少5个世纪，许多学者认为是当以色列人从被掳的状态中归回的时候，他们把单篇的诗歌整理汇集成一本完整的诗集。为什么以色列人会被掳？如果你对旧约历史没有太多的详细，或是还不太认识的时候，大概简要跟你概述一下。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神拣选了他的子民以色列人，让他们从埃及的奴隶里当中解救出来，进入到一个应许之地，成为自己的国家。 那成为这个国家之后，接下来的几百年里面却因为偶像敬拜所受困，最后上帝让他们被外国打败，被带到异国他乡70年，他们被 带进、巴比伦跟波斯。诗篇呢是在波斯统治期间，波斯王允许以色列人回到耶路撒冷重新建造他们的圣殿，重新建造他们的城镇，在当时的一个重建时期里面的一个会派。那时候敬拜领袖还有文士应该是当时 Ezra 以斯拉，他带领这些敬拜领袖回到以色列人的时候开始编排出来的一个诗集。在那时间生活非常艰难，他们试图重新建造他们的一个信仰的一个社区，但是他们屡屡失败。他们重新建造圣殿罢工了16年才得以继续完成。当他们建立好这个圣殿之后，却发现他们的土地，他们当的社区里面没有一个敬拜，没有人来带领他们的一个敬拜，他们光有这个建筑物却没有敬拜在他们当中，所以他们感到自己与神的距离遥远，甚至他们的城墙城门破碎不堪。一直到尼耶玛雅，应该中文翻尼希米吧，尼希米回来之后他才重新建造这个城墙。好几次他们试图重新开始，却发现自己仍旧深陷在最终，再次被偶像崇拜和违背神的律法所困扰。这是他们的背景，诗篇是在这样一个背景所编排出来的。他的背景是不是与我们现在的生活有一点相似呢？我们常常觉得生活很难过，我们在我们的困境当中觉得神距离我们非常的遥远，我们发现自己一次又一次的被困住，破碎不堪，甚至我们没办法让自己去敬拜。我们曾经无数次绝望的尝试想要回到上帝面前，却又一次一次的失败。我们好像我们要一次一次的从头开始。诗篇是为那些想要重新开始的以色列人所编辑的，也是为我们这些在生活当中挣扎的人所编辑的。作为诗篇第一篇，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视角，告诉我们说神的话怎么样来塑造我们的心灵和思想，最终告诉我们，我们只有靠享受默想顺服上帝的话而得到满足。我们一起来读诗篇第一篇。有福的人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好讥笑人的座位。他喜爱的是耶和华的律法，他昼夜默诵的也是耶和华的律法。他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总不枯干，他所做的一切尽都顺利。恶人却不是这样，他们好像糠皮被风吹散，因此在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在义人的团体中罪人也必这样。因为耶和华看顾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大家如果喜欢看诗篇的话，第一篇应该都很熟，因为你很多时候会看诗篇，开始从第一篇看，大家看到一半就看不下去，就换其他东西看。但是诗篇第一篇应该是大家都会看到的。诗篇第一篇里面的第一句话，有福的人，有福的人 ，Blessed is the man。不是说一个人很有福气，而是说一个人他被祝福，被上帝所祝福，叫做有福的人 ，Blessed。有福的人是这首诗的起点和重点，整篇的内容都在定义说这种福分是什么样的意思，这样的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这个希伯来词通常被翻译为幸福或有福。我们现在在做幸福小组做了好几季了，什么叫做幸福，什么叫做有福，这个词在诗篇中出现了26次。诗篇第二篇第十二篇我们看到说这个福分是用来描述一个投靠神的人。诗篇第40篇第四节说是一个信靠神的人。诗篇第146篇第5节说是从神那里得到帮助的人。 这个词也用来描述一个被赦免的人，他的罪被遮盖，在神面前被称为义。诗篇第三十三篇描述到他是属于神的一个民族，诗篇第一百一十二篇描述到作为神的子民，他们未来的世代将因他们的身份而蒙福。这个福分描写了一个被神所拣选的人，他与神同在，完全满足于在神的良善和圣洁里面。所以什么叫做有福的人？有福的人是他因为被赦免，被称为义，在神里面找到避难所，而感到极大的喜乐和满足，并在神里得到完全的滋养和富足。因为我在神里面是如此的满足，我能够感受到了他的爱，我能够完全知足，所以没有事情能够夺去我在神里的喜乐。当我们定睛在他身上的时候，就算经历风暴，我们能够有平安；就算生活感觉失控，我们能够保持平静，因为那位使我放松、使风暴平静的神与我同在。事实上，这样一个福分，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听的时候没什么，但是当你经历焦虑的时候，当你恐惧的时候，当你觉得未来不知道该往哪里去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样一个福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的。我跟很多年轻人在牧养他们常常就很 stress， 很忧虑，不知道这些。我们今年很多senior， 很多高三的学生，他们今年要毕业，现在都在申请大学，每一个都非常的 stress， 因为不知道未来他们要去哪个学校，他们想要进去的学校会不会收他们。在这个时候，当我们有从神那里来的平安的时候，你发现事实上对这些事情都不是这么的需要担忧。诗篇第一篇开始的时候，他说有福的人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好讥笑人的座位。诗篇作者为什么这样开头？他为什么不直接跟你说有福的人他不邪恶，他不犯罪，他不讥笑神？这样不是很简单吗？就叫你不要做坏事就好嘛，你就是有福的嘛。可是诗篇他没有这样的开始，他特别专注在罪人、恶人、好讥笑人身上。为什么？换句话说，作者为什么要我们注意是什么样的势力影响我们？一个有福的开始不是取决于你在做什么，而是取决于你被什么来影响。作者在那里描述的对比，不是只是邪恶与公义的一个对比，而是我们从一个地方被影响到另外一个地方被影响的对比，一个不同影响的对比。你的心思、你的心灵被什么样东西来塑造？你要么受到恶人、罪人、好讥笑人的影响，你要么受到神话语的影响。我们因着与恶人交往，接受恶人的建议而受到影响，我们因此与罪人认同，与他们同流合污，以至于他们的生活成为我们的生活，他们的态度成为我们的态度，他们的习惯成为我们的习惯，最后我们与嘲笑者坐在同一张桌子上，成为他们的一员，嘲笑并勾开秽毒神，远离公义的道路。作者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影响力的对比，我们要么是受到恶人、罪人、好讥笑人的影响，或者是我们受到耶和华的律法的影响。但是什么东西驱使我们往一个方向或另外一个方向呢？有两件事情，喜悦与恐惧。第一件是喜悦，在座里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因为出于责任与恶者同行， 没有人会说是我不得不，所以我站在罪人当中与他们为伍，与他人一起嘲笑神。我们会与恶者、与罪人、与嘲笑人在一起，不是因为责任，而是因为我们喜悦他们所做的事情。我们一直在想着他们，渴望他们所做和所拥有的，所以我们乐于成为他们的一部分。这就是世俗的形成，也是 Instagram、TikTok、Facebook Marketplace 他们为什么这么吸引你？因为这个大数据的算法，他知道怎么样给你你想要的广告，他们知道怎么样让你的欲望不断的被重复的激发，你所关注的事物与人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我还蛮喜欢在 Facebook Marketplace 上面买二手货的，还蛮容易令人上瘾的。然后每一次点进去，他就是刚刚好知道我想要买什么，你知道吗？我们会被这个世界影响，是因为我们常常在想，常常在看，常常希望拥有他们所拥有的。渐渐的，我们就走在他们当中，站在罪人当中，最后坐下来与他们同席。如果你用微信啊，或是用 Instagram 啊、TikTok 啊，或是你们家小孩有。鼓励大家每段时间进行这个社交媒体的一个 fasting 禁食，不要让它对你有如此强的控制。试着三天不要接触它，或者是七天，或者是一个月。当你把你的定睛转向其他东西的时候，你发现它对你的吸引力没有这么的大。可是当我们关注这个世界所生产的东西的时候，看着他们想的太多，看到邻居开的车的时候，刚买了一台 Tesla， 我也想买一台。看到你的朋友买了一个大房子，你也想说，哦，这个大房子住起来一定很舒服，我要买一栋。我并不是说买车买房不好，而是当你眼睛定睛在那些东西的时候，它成为驱使你的一个动力。你想要他们，你想要得到这些东西，所以你就站在、走在、坐在他们的建议和他们道路上面。所以他这里的一个对比，不是一个责任和服从，而是讲到一个喜悦和沉思。我们先回到上一节看一下，他并不叫你说不要跟他们在一起，然后你要努力，努力的不要跟他们在一起，你要尽力的不要跟他们在一起。他说不是，你要来喜悦耶和华的律法，昼夜默诵。你要让你的心所爱的东西是耶和华的律法。第二件事情，第二件会让我们受到影响的事情是恐惧。无论我们害怕什么，它最后都会控制我们，占据我们的思维，消耗我们的资源，耗尽我们的精力。大家有没有去过在赶飞机的时候去过机场？如果你今天这个因为小孩的关系，或是因为丈夫的关系，或是太太的关系，耽误了出发时间，你赶到机场的时候已经快来不及了。这时候你会很害怕上不了飞机，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办？开始对你的孩子们大喊：“快一点，拖拖拉拉的，赶快跑！叫你在家里上厕所你没上，现在过去上厕所。”你会慌张，你会感到不安，你会觉得前面排队人怎么这么的慢，带这么多东西干什么？甚至你会对航空公司的员工无礼。为什么？因为你现在心里被这个恐惧所占据了。我怕赶不上飞机这件事情，赶不上飞机真的不是什么大不了事情，真的还有下一班，所以下次大家赶不上飞机的时候放慢一点搭下一班就好了。我一些大学生，他们害怕进不了医学院，甚至有时候他们在教会的时候，你会看到他们还在努力的背诵他们的这个抽认卡，他们叫 flash card， 因为他们担心如果进不了医学院，他们的未来就结束了。所以就发现他们什么时候都在为医学院做准备。 有些人他们害怕找不到工作，最近我们有些年轻人他们可能被公司炒鱿鱼，或是他们现在在找新的工作，找一段时间找不到，这个时候你会怀疑上帝是否真正的在我身边，上帝你真的关心我吗？甚至你会开始怀疑你以前所做的每一个选择，我是做错了什么事情让我今天走到这一步。恐惧会驱使我们受到这个世界或受到神的影响。今天如果我害怕你们不喜欢我的讲道，不喜欢我的讲道方式，不喜欢今天的敬拜，如果我害怕你们的孩子会离开这间教会，那可能我会试图讲你们想听的事情，我可能会对怎么样正确教养孩子有一些保留不说，甚至我想要在挑战你们的优先次序的时候，我可能会犹豫不决讲不出来，因为我害怕你们离开。所以当我害怕的时候，我会更害怕你们，而不是敬畏上帝。我结束讲道之后离开了之后，我可能会想说，他们今天喜欢我的讲道吗？而不是想说，上帝他今天喜悦我的讲道吗？今天我们在这里做敬拜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离开的时候想说，哦，今天敬拜不怎么样，这个唱诗的敬拜团唱走音，你可能在觉得，哦，他们今天做的不怎么样的时候，上帝说，我也觉得你今天做的不怎么样。今天我们来敬拜的时候，不是为了要取悦我们彼此，而是要取悦我们这位上帝。我们今天是来敬畏这位上帝。所以你在耶利米书第十七章的时候，你看到这样一个平行的关系。耶和华这样说：倚靠世人，任凭持凭肉体为自己的力量，心里偏离耶和华的人，这人该受咒诅；但倚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他所信赖的，这人是有福的。他必像一棵树栽种在水边，树根伸进河里，炎热来到并不害怕，树叶仍然丰茂，在荒旱之年他不挂虑，并且不断结果子。为什么人会依靠世人？因为他心里有一个喜悦，他心里有一个恐惧，他说世人能给我的比神所能给我的更好更多，所以我要依靠世人，我要依靠我自己的力量，我要自己来闯出一片天下。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的心里你跑离了上帝，上帝说你要回来回家吧孩子，你说我不要，我要闯出我自己的天下。但这里讲说倚靠耶和华的，他以耶和华为他所信赖的，这人是有福的。倚靠耶和华的人他是有福，他是信靠耶和华的，因为他心里喜悦耶和华，因为他心里知道说没有任何事情比神更大，他敬畏神，喜悦于神。所以怎么样呢？当干旱来了，当热浪来了，当荒旱之年来的时候，这个人他是放松的，他在各个环境都感到满足，他不害怕，他不害怕周遭的环境，因为他敬畏的害怕的是这位神。他不挂虑，因为他心里所挂虑的是怎么样讨神的喜悦，所以他不会为周遭的情况被世界所干扰。所以你怎么知道你今天的生活是被世界的喜悦和对人的恐惧所支配，还是因为你喜悦神敬畏神？我们今天坐在这里，我们怎么知道我自己的心里到底是哪一个方向？问你自己一个问题，你忙吗？我在准备这个讲道的时候，我自己要问自己这个问题，因为我很忙。听 Chester 他写了一本书，他说叫做《忙碌基督徒的忙碌指南》。 Chester 他认为过度忙碌的生活根源于一个错误的信念，就是神无法满足我们心中的渴望，因此我们必须自己去满足。我们相信世界谎言，比如我需要钱，我需要证明自己。 Chester 他特别关注了六个描述我们这个世代文化的谎言。第一个，我忙是因为我需要证明我自己。第二，我忙是因为其他人的期望。很多孩子们他们很忙，因为父母的期望。我忙是因为如果是我不忙的话，事情会失控。我忙是因为我喜欢在压力下工作。我忙是因为我需要钱。我忙是因为我想要充分过我的生活。当我们这么忙的时候，你知道我们过得像什么吗？我们过得像一个孤儿。因为孤儿他是很忙的，他需要为自己每天的生活来去繁忙，因为他没有爸爸妈妈。当我们过得很忙的时候，我们过得很像一个孤儿。但是对每一个基督徒来讲，好消息是说，在神里面我们不是孤儿，神是我们的父亲。那我们在每一天日程的一个奴役当中被解放出来。在耶利米书第十七章这里讲说，耶路撒冷诸王、犹大众民和所有进入这些城门的犹大居民啊，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说你们要来听耶和华的话，为什么要来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这样说：为了自己的性命，为了自己的性命。上帝说：你们要听这些话，因为这些话关乎你们的性命。你们不听，你们就可能丧失你们的性命。听什么呢？这个话是什么呢？你们要谨慎，不可在安息日跳单子，不可挑进耶和华耶路撒冷的城门，也不可在安息日从你们家里挑担子出来。什么工作都不可做，却要守安息日为圣日，正如我吩咐你们列祖的。你们列祖却没有听从，毫不在意，反而应着景象，不可听，不受管教。我们都有这个孤儿心态，我们都像这些以色列人一样。上帝明明跟我讲说安息日好好休息，守为圣日，我们就觉得周一到周六工作不够，星期天我们还要再工作，我们要挑担子，我们要来卖东西。我们想要这个世界能够提供给我们的东西，我们害怕我们自己的环境。所以当我们听到上帝的话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真正信任他对我们的看法，他说他会应许来照顾我们。常常很多高中生，他们来教会是来一起一起的来，可能来个三个月之后就跟我说：“哎，我接下来两三个月会很忙，我可能要忙着比赛，我可能要忙着什么，我可能一段时间不能来。”碰过一位最近刚去Cornell 的学生，我那时候学校过得怎么样，他给我看他的 schedule， 他的课程的安排，排得满满满的，从早上八点排到大概下午六点。我说你为什么排这么满？哦，他说因为我双修商业学还有电子计算，哦，然后我还是这个做 pre-med， 就是准备申请医学院。我说你为什么要选这么多个东西？他说因为我不知道我未来要做什么，所以都选。因为我害怕，我不知道我将来找不找得到工作。我们都很忙，没有一个人在这里会说我不忙的。如果有的话，你来跟我讨论一下，我想要学一下怎么样不忙。我们都很忙，对不对？那我们解决我们这个迷失的心跟忙碌的生活的方法是什么？这里讲的，有福的人，他喜爱的是耶和华的律法，昼夜默诵的也是耶和华的律法。我最近跟大学生做了一个好玩的一个比喻，我让一个大学生上来，然后我拿一个钥匙在他前面甩了一下，我说钥匙在哪里？他说在我前面。我说为什么你知道在你前面？他说因为我看得到。 那我就拿一个纸袋再罩在他的头上。然后我又试了一次，我说钥匙在哪里，他说应该还是在我前面。我说你为什么知道，他说因为我听得到。那我就不摇了，我就放在那里。那我就问他说钥匙在哪里啊，他犹豫了一下，他不知道，他说不太知道。我说那你怎么样能够试着知道钥匙在哪里，所以他就手出来开始摸，摸到钥匙了，他说钥匙在我前面。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因为我摸得到。然后我站了一步远远的，他这样摸不到钥匙了。那我说钥匙在哪里，他就开始摸，摸不到，他说我不知道钥匙在哪里。当时在座底下所有的学生都知道钥匙在哪里，因为我在做这个活动之前我写了一个句话说钥匙永远会在你的前面，但是在台上这个大学生他不知道。所以当他看不见的时候，当他听不见的时候，当他摸不着的时候，他不知道钥匙在哪里。我们基督徒生活很多人也是一样，当我们听不见神，当我们看不见神，当我们摸不见神的时候，我们说神不在了。可是我们从来没有把我们在家里积灰尘的圣经打开来好好读。很多我们家里可能好几本圣经，但是我们有没有花时间好好的默诵享受神的话语？他喜爱的是耶和华的律法，昼夜默诵的也是耶和华的律法。就像世界的欲望是通过足够时间注视被唤醒一样，神的话语也是透过足够的时间注视在我们的灵魂里面。怎么样使你从恶人、罪人、嘲笑人、讥笑人的愉悦中解放出来？当你默想神的话语的时候，你就不会行恶，也不会犯罪，也不会讥笑。他说当你喜悦和默想神的话的时候，你像一棵树，你像一棵树。为什么说像一棵树？我认为诗篇的作者要让我们知道的是说，近前的生活，基督徒的成熟，更像一棵结果的树，而不是努力工作的人在摘果子。你的成熟和你的结果不是来自更努力的工作，而是来自对神的喜悦和在耶稣里的常住。你上一次花时间与神亲密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哎，我不是说每天花个五分钟十分钟，有多少人上一次花了一个小时与神亲近，甚至两个小时，没有其他的干扰，就专注在神的话语上面，专注在敬拜上面，专注在祷告上面。若是你没有的时候，你对神的喜悦事实上没有很强烈，可当你开始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开始喜爱耶和华的律法，你开始成为这样有福的一个人，你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当你和他如此亲密的时候，你感到放松，你不需要被牧师强迫说你要去传福音，你不需要被牧师强迫说你要去爱人，你需要被强迫说你要去喜乐。可当你与这位仁慈温柔真实和平安的神花时间在一起的时候，传福音爱人喜乐这件事情，它就自然的流露出来，像一棵树自然的结果出来。大卫王他六次在诗篇第十九篇重复了神话语对我们的影响。这里讲到耶和华的律法是完全的，耶和华的法度是坚定的，训斥是正直的，命令是清洁的，敬畏是洁净的，典章是真实的。这边用了六个词，你可能觉得他在讲同样一个东西，他是在讲六个关乎到上帝话语的事情。这律法讲到是摩西五经 Torah 里面应许的，里面让我们显示的说神是谁，神对他子民的应许是什么，神的救赎的工作。这也讲到的审判是讲到这讲到的法度是他的十诫，上帝所给的一个诫命。这里讲到的训斥是讲到的一般的规则，上帝告诉人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还有这里的命令也是同样是讲到什么是可以该做什么不该做的。这里讲到敬畏耶和华，上帝的话语，事实上这个还我觉得是在里面最有意思的第九节，耶和华的敬畏，耶和华的敬畏。当他讲到神的话语的时候，他讲的是说耶和华的敬畏，你怎么样能够来敬畏耶和华？因为当我们所敬畏耶和华的时候，我们的心就被我们所恐惧的事情所支配。所以当我们来敬畏他的时候，我们就来能够来顺服他。你怎么样能够知道他的敬畏？ 他的话语告诉我们他是值得敬畏的。诗篇第104篇第七节讲说，大地要在耶和华面前颤抖，在雅各的神面前颤抖。箴言第19篇23说，敬畏耶和华使人得生命，得着的必享安宁。耶和华的典章是讲到耶和华的审判，神的公义，宣告神是一位公义的神。所以大卫王在讲到神的话语的时候，他这样六次来描述神的话是完全坚持正直清洁洁净真实的。当我们来喜悦他的话的时候，耶和华使我们人心苏醒，使我们有生命，使我们有智慧，能使我们心快乐，使我们的眼睛明亮，在这个属灵里面有一个辨别力，能使我们经历到永远完全公义。耶和华话语使我们得到喜乐，因为第十节他讲说，耶和华语比金子还宝贵，比蜜更甘甜。意思说，大卫王说，我宁愿有上帝的话语，我也不要有这些金子，我愿意把我所有财产都拿去换上帝的话语。如果说今天给你100万跟给你一本圣经，你选哪一个？大家很正常，哦，我可以选100万，然后再去买个10本圣经这样，然后10本圣经就放在那里都不读。但是大卫不是这个意思，他说我喜悦上帝的话语胜过金子，金子跟话上帝话语摆在前面，我选上帝的话语。我们有时候在读上帝的话感到冷淡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在默想的火焰中温暖我们自己。Donald Winnie 他有讲过这一句话，他说，阅读圣经而不默想是一种没有成果的练习。就你可能早上读的时候，读了一节，读了十节，读了2章、3章、5章，读完之后你就忘掉了，你就完全没有默想。他说这是个没有成果的练习。他说，阅读一章并随后默想胜过阅读几章却不进行默想。所以有时候你读上帝的话可是却感到冷淡，是因为你没有花时间去默想。所以基督徒生活的图景是有溪水流畅，有上帝的生命滋养我们灵魂的泉源，通过上帝的话语，我们因上帝的主权而被植入那里。树它有根，对于基督徒来讲，根的比喻在于默想，给予关注和思考。大家如果家里有种植物的话，你可以花时间观察你们家的植物，因为它让我们看到一个简单又深刻的事实，植物的生长它就在重复做同样的事情，阳光、土壤、水还有空气。更深的启示不是做新鲜事，而是将根深深扎入福音的土壤里面，扎入上帝的话语里面，默想上帝的话语是我们得到养分的方式。当我们得到养分的时候，它的结果就是喜悦上帝的话语。植物不会有一天说，我今天不想喝水了，我要喝酱油，我要喝醋，我要喝酒。植物每天在说就是在同样的事情，我要深深的扎根在溪水里面。我花2分钟讲个东西吧。自从30岁以后就开始种一些有的没有的。以前我妈在种东西，我说你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种东西，后来我就了解了，原来种东西很好玩。不同的植物，很多时候我们会做一个比较，在我们基础生活里面，我说哦，我不像那个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或是很多爸爸妈也会把自己孩子跟其他人比较。这两棵树是完全不一样的树，这棵是松树，这个是枫叶。那松树呢是所谓的常绿树，枫叶呢所谓的落叶树。到冬天的时候，松树看起来是绿的，等一下冬天的时候所有叶子都会掉光。很多时候我们会对我们孩子讲说，你怎么不像这棵松树一样呢？一年到头是绿的，为什么你的叶子掉光了？然后我们就会对松树讲说，为什么你的叶子都是绿的，不像枫叶一样可以这么的美丽呢？是让我们每个人基督生命里面就像不同的树一样， 上帝在你的生命里面有不同的故事，有时候有些人你们像是常绿树一样，有些人你们像是落叶树一样。他这里想说按时候结果子，在你的生命里面你有不同的时期，有时候你在结果子，有时候你好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但是植物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事情都没发生的时候它还在成长。植物它在春天夏天的时候绿叶开始长，长到一部分的时候它就不长叶子了，不长新的叶子。它在做什么？它开始开花结果生根。它长完叶子之后它在做什么？它在扎根。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我们觉得说，哦，我们要看的是外观，这些叶子有没有长得好。我觉得，哎，你最近好像什么成长都没有，最近什么事情都没做，好像你没有任何的成长。可是有时候我们忘掉说，事实上成长不是只是表面的，而是内心对神话语的扎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同的植物，我们可能走过不同的季节，但有一个相似处让我们成长的是，当我们扎根在神的话里面的时候，当我们扎根在神的福音里面的时候。最后问一个问题，哦，快结束了。耶稣在诗篇第一篇扮演的角色是什么？我们这样从旧约里面看到耶稣，因为罗马书里面讲说，律法的终极就是基督，使所有信的人都得着义。这里讲到耶和华看顾义人，谁是义人？谁是这些有福的人？在座每一位，若不是耶稣在你生命拯救你，我们就像恶人，像罪人，像好讥笑的人。我们能够成为公义，我们能够心里有这样的渴望，愿意来默想，愿意来喜乐，是因为耶稣先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因着他的血，因着他的复活，因着他圣灵在你生命的工作，所以你的心能够被得到改变。并不是说我今天选了耶稣，而是他拣选了我。所以当我们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的时候，我们要默想这个福音的真理。我们在阅读上帝话语的时候，我们在默想说，耶稣他拯救了我，耶稣要我在他同在里面。约翰福音里面讲的，我们是枝子，他是葡萄树，我们要在他里面。所以就像我们通过问你忙吗来诊断自己是否信任人和沉迷这个世界，我们也同样可以问说，我们的安息日过得怎么样？我们星期天这个安息日我们过得怎么样？我们是否真的信任神，并在他神在他里面喜乐？希伯来书说，我们应该彼此关心，激发爱心，勉励行善，我们不可放弃聚会，好像有些人的习惯一样，却要互相劝勉，你们既然知道那日子临近，就应该这样。在安息日你们有没有彼此的关心？有没有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在安息里面有没有在一起聚会？在这里我讲一下，我知道很多父母们在星期天下午还是把孩子的事情排得很满，中文堂结束之后就把孩子带走了，你们的孩子还没有敬拜到，你也还没有跟你孩子一起敬拜。上主日学不是敬拜，你把孩子从主日学就带走了之后，他们没有机会激发爱心，他们没有机会彼此行善，他们没有办法彼此关心。我们安息日过得怎么样？Tim Chester 他同样给了六个答案，回应我们忙的六个谎言。他说，我们可以安息，因为我们被神接纳，不需要证明自己。耶和华已经满足了神对我们的期望，耶稣掌握一切，耶稣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我们的安全避难所。通过耶稣，神赐予我们所需的一切。通过耶稣，我们可以拥有丰富丰盛的生命。你在神里面的敬畏和喜乐到底如何？你真的相信耶利米书这里讲的，耶和华宣告说，如果你们真心听从我，守安息日为胜利圣日，这城必永远有人居住，然后有许多的献祭带到耶和华的殿里去。 你真的相信这个吗？你真的渴慕这个吗？因为这里他讲的不是说，如果你真心听我守安息日为圣日，你就会很富有，你生命就会过得很平安。他不是，他说如果你真心听从我守安息日为圣日之后怎么样？ You have a community， 这城会有人居住，会有同样有爱神的人在一起，会有人来到我的殿来敬拜。这位神得到敬拜，我们的 救主得到敬拜，是不是远超过你对这个世界的渴慕？因为耶利米在这里讲的，就是说你心里渴慕的是什么？如果你真的渴慕上帝得到荣耀，上帝得到敬拜，你守安息日为圣日，真心听我的话，我就使我的圣殿充满我的荣耀，充满我的献祭。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心里渴慕的不是说圣殿充满献祭，圣殿充满荣耀，我们渴慕的说我的家充满献祭，我的家充满荣耀，我的 bank account 充满献祭，充满荣耀。所以今天你的安息日过得怎么样？安息日不是叫你什么事情都不做，而是有意的做正确的事情。Tony Miller 是一位 Oklahoma 的牧师，他在2021年与主 同在了。他讲了四个实践帮助人们体验安息的方法。第一个，降服。我们没有办法靠我们自己来到上帝面前。如果我们知道我们心里渴望的是这个世界而不是渴望神的时候，第一件事情你要做，降服在神面前。第二件事情是休息，做能够让你恢复体力的事情，不管是骑自行车、看电影、享受好的咖啡，让你能够先让你的身体能够放松下来。当你放松下来的时候，你开始喜悦神的话语，开始花时间默读上帝的话语，让的恩典、让的爱充满你的灵魂。最后，你来默想，暂停一下，评估你与上帝的个人关系，要确定你并不只是在为他工作，而是花时间与他亲近，并接受他的恩典。最后一节，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都在你面前蒙悦纳。今天让我们的节奏与神的心跳同步，当他叫我们放慢的时候，我们放慢；当他叫我们跑的时候，我们跑；当他叫我们回家的时候，我们不要远离他。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为着在座的每位弟兄姐妹献上祷告，主求你让我们能够听清楚你的声音，让我们的心里被你的话语所激醒、所渴望，让我们能够读你的话语的时候花时间来默想，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充满从你来喜乐。我们渐渐能够看到说，生命里面要活出来的是为了你的荣耀，为了你的献祭，为你的圣殿，为你的国度。让我们因此能够先寻求你的国和你的义，因此能够得到放松。谢谢你，还长到奉主圣名的求，阿门。
我们谢谢 Andy 传道为我们今天准备的讲道。